跟住嚟读经嘅时间。我哋今日读经正道所使用嘅经文系会有三段嘅，分别系记载喺新约嘅启示录、加拉太书同埋提摩太后书嘅。我哋会一齐诵读。好，今日第一段嘅经文系喺新约启示录嘅第十二章七至到第十三节，系新约启示录第十二章七至到第十三节。我哋会一齐诵读。预备起。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又和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跟住第二段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至到第十七节，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至到第十七节。预备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跟住第三段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七至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七至到第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跟住呢，今日是圣道的时间，我们会由我们本堂的罗德根传道传讲神的话语。而罗传道今日所正道所讲的主题就是活在争战的日子之中。我们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因着你藉爱子耶稣基督的德性，我们今日以喜乐的心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我们去纪念你奇妙的救赎作为，去聆听你今日赐下的生命之道，求你掌管我们聚集的空间，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作主，不要让撒旦有任何立足之地。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世界经过两次的大战，人民一般都期望不要再有大战，就算有都不要在有生之年被我们遇上。我们当中相信都有人经过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我们的父母是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洗礼。经过战争的人是特别珍惜太平的日子，枪炮杀戮、打砸抢掠，令到万千的心灵大受创伤。 以前我听过人哋讨论过，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系点样猛烈嘅炮火。不过近年我又听到一啲人讲，未来嘅大战唔一定系炮火连天嘅日子，而系冇硝烟嘅科技、网络、经济同埋意识形态嘅大战，从呢啲途径而夺得嗰个政治、经济同埋思想嘅控制权。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战争嘅话，我哋已经系身处喺战争嘅日子里边。喺基督徒嚟讲，无论我哋几咁唔想遇到争战，我哋知道我哋嘅一生系免不了活在战争嘅日子当中。点解呢？因为除咗炮火嘅战争同埋冇硝烟嘅科技意识形态战争之外，我哋仲要日日都打属灵嘅争战。你唔讲政治，政治会揾上门；你唔想打仗，战争会夺门而入嘅。尤其是系属灵嘅争战，你如果唔搏命去打，你随时会受伤，成为俘虏，甚至冇埋条命。你要知道，你属灵嘅敌人系唔会对你仁慈嘅。你嘅敌人系一心想毁灭咗你。既然系咁，我哋今日可以点样好好地活在争战嘅日子里边呢？圣经永远都系我哋最好嘅指引。你喺创世纪第三章已经睇到记载咗魔鬼同埋神嘅争战。喺神嘅容许之下，魔鬼胜咗一仗，成功引诱咗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得罪咗上帝，罪就因为咁入咗世界，大自然亦都因为咁而受到牵连，到而家都系喺度指望紧脱离败坏嘅核制。不过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佢系一早预言咗魔鬼将来会受到神致命嘅打击。经文话：我又要叫你同埋女人彼此为仇，你嘅后裔同女人嘅后裔都要彼此为仇。女人嘅后裔要伤你嘅头，你要伤佢嘅脚跟。呢度所讲嘅女人嘅后裔，同埋我哋今日嘅经文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三节所讲嘅生男孩嘅女人，系遥相呼应。女人同埋妇人都系预表神所拣选嘅子民。喺集体嘅意义嚟讲，就系讲旧约时代同埋新约时代所有嘅真正嘅以色列人。所以你都可以话系基督嘅教会。喺个体嘅意义嚟讲，你就见到系神嘅侍女玛利亚。女人嘅后裔同埋妇人所生嘅男孩，就是属于神的子民所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当二千年前耶稣按住应许降生世上，他真的好像创世纪所预言的这样，透过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就彻底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不过神完全收拾魔鬼同埋佢嘅使者嘅日子仲未到，于是就出现咗魔鬼同佢嘅使者继续同耶稣同埋佢嘅门徒继续争战。其实唔单止系新约时代魔鬼同埋教会争战不断，喺旧约嘅时代，魔鬼即系撒旦，亦即系敌对者嘅意思。已经是一直同神交战。你但以理书第十章，你就看到 那里提到波斯的魔君，其实就是说撒旦的使者，他和神的使者交战，不过胜不过神的使者。经文也提到希律的魔君，所以你会看到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略略知道地上国度的兴衰交战是和天上面神和撒旦的交战是有关联的。但是你说话给我们听，朝代的兴衰完全在神的掌控当中。换句角度说，就算在天上和地上，撒旦是怎样和神争战，始终神都是稳操胜券那个，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无论是创世纪或者但以理书或者其他旧约的经卷，我们都看见撒旦是赢不到神的这个信息。在新约时代，就是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历来虽然出现了很多次教会被政府或者异教的 民众很残暴地去迫害，去到个地步你看到好像教会被肃清了，好像完全没有生存的迹象的时候，但你又看见教会一次又一次翻身。据说中国教会在1950年代的时候，政府大力打压基督教的日子，当时基督教的人，基督徒的人数不够100万，但去到今日，据闻有成9000万的基督徒。所以无论旧约或者新约的时代，由于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祂从前得胜，今日当然得胜，将来也都必然会得胜。这个就好像有一打一场好有很多回合的拳赛，就算对手起多个回合以点数取胜，但是最后都仲系俾人击倒喺墙上边，所以就系神同撒旦嘅争战都系咁样。无论撒旦睇上嚟有几多次系占尽优势，但系最后都会俾神完全嘅击倒，奠定胜负。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真理。身为基督徒，我们是不可以不知道，尤其是身在炮火猛烈的战场上的基督徒，更加不可以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怎样可以有喜乐和信心这样奋战到底呢？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原因。大约在主后90年代，主后90年的年代，在罗马皇帝多米田大规模咁样去搜捕同埋处死基督徒嘅年代，约翰喺被放逐嘅拔摩岛嗰度，按圣灵嘅启示，就写下咗启示录，俾当代大受迫害嘅信徒，为咗要坚固佢哋嘅信心。书信采用了很多超自然的景象和象征性的语言，好像说七头十角这个的怪兽从海上走上来，好像讲到说七印、七号、七碗，又讲到两个见证人，讲到条龙，讲到和生男孩的妇人等等的字眼，都是想将所见的异象写低，来到话给信徒听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成卷书的中心信息就是想讲，无论神和他的子民和撒旦和他的使者的争战是怎样激烈，无论信徒看上来是被击败几多次，被杀了几多人， 最终都是神和他的子民会得胜。所以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第十二章七节那里说，在天上面曾经有天使长马加列和他的使者和龙和他的使者去争战，而将龙击败了。龙是谁？就是魔鬼，也都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人的。第十节那里说，魔鬼被摔下去，在天上面再没有立足之地。而第十一节就说，基督的门徒胜过撒旦和一众的邪灵，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经文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即是说无论邪灵怎样凶残，他们顶多是可以将我们的肉身的性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所珍爱的人或者物拿走，但是怎样都拿不走我们永恒的生命和天国的赏赐，只要我们坚持因信称义的福音。因此第十二节那里说，天上的生灵就应当欢喜快乐，要庆祝胜利，不过地和海就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向世上的人作最后的攻击破坏。第十三节那里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这个被迫害的生男孩的妇人，就是普世的基督教会。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见全球各地的基督徒被迫害，被万民恨恶的新闻，我们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圣经早就讲了，耶稣也都早就讲了，我们会被万民恨恶的。在撒旦的迷惑之下，世上万民会以各种的理由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所坚持或者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正正是他们所憎恶的。所以当你说我们要放低自己高举基督，他们就说人应该自己当家作主。当你说你要歌颂神的圣洁，歌颂神那个被真理规范的大爱，他们就会说应该颂扬自把自为的大爱，人自己话事。所以只要你真心做耶稣的门徒，你就已经被卷入这一场的属灵争战。圣灵借着启示录要讲给我们听什么，要给我们什么提醒给我们，就是要我们时刻记住，我们的神是必定会胜，必定会胜利，胜完又胜，所以我们跟着上帝也都必然如此。那你如果问，为什么要将我们卷入这一场和撒旦的争战里面，神和撒旦争战为什么要将我们卷入去？因为我们的主是怎样，我们都应该是怎样。我们既然享受和我们的主合而为一，享受这种合而为一的福乐，我们就需要经历主曾经为救我们所承受的苦。这个与主合一的生命，是随时会经历到的一切的经历，其实是能够叫我们更加荣耀上主的。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神先告诉我们，无论撒旦的攻击，他的攻势是多么的猛烈，多么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只要我们靠着上帝，我们必定会反败为胜。就算不在今生，就一定会在来生。所以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神所讲的这个信息，我们信不信呢？真的信不信呢？你经常都要问，因为可能发觉你自己是不信。不信呢，神的应许跟你没关系。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我们不过是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会有限制的嘛，我们都有力不能胜的时候的嘛。很真的这件事，撒旦就很明白人这个特性，所以他就很精，一直都用一个方法，就叫做里外夹击。他找机会里外夹击来到将人击倒，将人的灵魂老去，带去地狱那里同他一起死。魔鬼知道这一招如果成功的话，是很能够深深伤害神的心，因为神很爱世人。当年撒旦对付神所喜爱的义人约伯的时候，就向神挑战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存生命。所以跟神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的估计就是说，当约伯的肉体和头到脚都生了毒疮，折磨到他生不如死的时候，他必定会质疑神的慈爱和信实，以致到他离弃神。到那阵时，约伯就不再配称为神眼中的完全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约伯在愧对上帝之余，他的神亦都很丢架，因为赞错了他。这个是撒旦的如意算盘。撒旦这样的估算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见到很多人真是这样的。那些平日口里面成日都好像很敬虔，满口感谢赞美主那些人，到了麻烦、痛苦、失望、疑惑、压迫，一波又一波这样去冚埋来的时候，他们就对神失了信心，他们就开始怨恨上帝、疑惑上帝，甚至离弃上帝。上个礼拜我提过那位叫前基督徒主音吉他手，你记得他不是讲过什么？他说因为疫情，他重新思考他的人生观，最后他决定不信神的嘛。他不是讲过说他宁可自己做多些慈善工作，都好过等神来改善人的处境更加好嘛。到底是什么的外在或者内在的痛苦交战，令到这个人承受不到，以致到他最后选择去离弃主，被魔鬼迷惑老了去？不过神留低约伯的故事给我们听，就是想给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是会败在撒旦那个里外夹击的招数里面。如果我们平日的属灵操练有数的话，就有可能出现约伯的表现。当约伯时刻的要跟肉体的痛苦搏斗，他的内心又要跟那个巨大的伤痛摔跤，因为他一日之内就没了十个仔女，又没了很多财产，之后他又要承受他的太太情绪崩溃和信心崩溃， 他太太跟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就是约伯最凄凉的时候，他太太还跟他说这些说话。然而圣经是怎样形容这个时候的约伯呢？在约伯记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你口讲的是对心，神是监察人心。既然这样描述他，就是说他心都没有犯罪，他仍然没有从心里面讲过半句得罪神的说话。撒旦是很懂得利用外在和内在的伤害或者引诱来到去击溃我们的信仰。一次的攻击我们或者还顶得顺，但如果连续的重锤出击的话，我们怎样顶得顺？所以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可以靠自己，我们只能够靠独一的真神，即是父神和圣子所差来的圣灵，我们只能够靠祂。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圣灵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拒绝偏离神教导的思绪，即是思想和情绪。所以保罗对加拉太信徒就说，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所讲的情欲是指肉体所想望的，就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里面所列举的很多例子，譬如说邪荡、拜偶像、仇恨、憎敬、结党、纷争、讲异端、嫉妒人、醉酒、荒宴，很多类。这些的想望会使到我们得罪上帝，被撒旦俘虏。今日的你有几多属灵的操练？你有几常去锐意学习，带着祈祷的心去生活，去敏察圣灵藉着经文给你的提醒，叫你做人三思而后行，使到自己能够战胜魔鬼各种里外夹击的威逼利诱。维省上个礼拜四，即是月四号，就已经通过了禁止性倾向矫正治疗法案。禁止性倾向矫正、禁止治疗的法案，即是说如果你在维省对着有性倾向各方面有疑惑的人去分享一些观点，是不认同他们对同性或者想变性的意欲的时候，你是有机会被控诉。如果罪成的话，你最高可能被罚款近10,000元，或者衰到被监禁10年，那么犀利。人家来问你我怎么算，应不应该这样，你分享的意见如果不是赞成的话，你是有机会被人入罪控告你。在这一条肯定是神所厌恶的法例之下，你会不会妥协信仰去认同这些人的意欲？你说 你会用尽圣灵所赐的智慧去坚持你的信仰，不会向那些前来问你意见或者求助的人去表示你认同他们的意欲呢？如果避无可避，你会不会情愿受法律的迫害都不妥协呢？美国加州全国教师联盟最近认可了一套叫做《欢迎到学校》的一个系列教科书，将会在联邦和各州来到使用。而这些书里面呢，是教小朋友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分类。在性别方面，他们将性别分成很多个类型。我们平时很简单，一男一女，但他们分成很多个类型去教导小朋友。如果你的小朋友要面对这样的教育政策，你是会尽力反抗，抑或逆来顺受？你是不是会默默地跟随？如果我们不是靠着圣灵来到壮胆和随时指引我们，我们真的很难招架。神是没有免除我们和魔鬼交战的安排，反而是叫我们去迎战。神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输，是叫我们去赢。神开始就胜过撒旦，不过没有立刻处置他，没有将他和他的使者一拼一大群的邪灵一拼抌落个火湖里面，冇咁做，反而让佢同佢个邪灵，一班邪灵系有机会嚟到呢个世界大肆破坏。点解？纵使我哋唔能够完全清楚，但系从耶稣喺世上嗰个一生同埋佢嘅教导，我哋可以知道嘅就系神系中意用人认为愚拙的方式去显示出他的智慧、他的大能和他的爱心。当耶稣行各样令人震惊的神迹，譬如说用五饼二鱼喂饱了成万人，他平静风浪、叫死人复活等等，这些神迹当时的犹太人看到就很兴奋，就很想拥戴耶稣为王，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使他们重新得自由，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明神武的弥赛亚。不过耶稣竟然拒绝这一班人的要求，耶稣反而让撒旦藉他所迷惑操控的宗教领袖和那班对耶稣失望的犹太人联手将他钉死十字架上面。在人来看，这个是愚不可及的举动，明明有能力却是愿意被人谋害。在某些人来说，这个真是一个好人的悲剧。我以前那个离开教会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看。但在神来说又怎样看？原来一切都是顺应神原本的计划来进行。神是要透过耶稣为罪人死而复活，来到败坏撒旦向来置人于死地的方法。撒旦的方法就是要控告人的罪，等到人灭亡。但是因着耶稣死而复活， 成为了人永远的代罪羔羊，那撒旦就再没有理由去控告凡是信靠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神藉着耶稣成就这样令人意想不到的救赎方法，充分显示出神高超的智慧、大能和爱心。哪个能够事先想到这条桥？撒旦和他的使者都被上帝愚弄了。哪个能够叫死人复活？只有上帝能够。哪个愿意为卑微不配甚至 可谓极其可恶的恶人来到流血舍身？只有那个爱心和父神相同的耶稣才有，才能够做得到。所以当神命定那些跟随耶稣与耶稣合而为一的人都要饮耶稣尝过的苦杯，即是耶稣经历过的撒旦的攻击和伤害的时候，神不是要他所收纳的儿女受损，而是要他们蒙大恩。因为当我们紧靠神的带领去与撒旦争战的时候，我们才会深刻明白神在陶造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是几咁有智慧，是几咁有能力，是几咁有恩典。有一日当我们打完最后那场仗，我们看见神使到我们同主耶稣同坐在宝座上做王的时候，我们就会圆满地体会到神那个何等长阔高深的大爱。所以但愿我们走到信仰人生的尽头之际，我们都能够好像使徒保罗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你是不是愿意日日都为主打美好的仗？是不是愿意搏命追求基督和他一起得胜？我们有无数的仗要跟撒旦去打的，因为他有无数的攻击要向我们发动。魔鬼要想尽办法绊跌我们，绊倒我们，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叫我们去犯罪得罪上帝。而我们一方面要抵抗撒旦免得被他捆绑掳掠之余，我们还要努力地从他手上抢救失丧的灵魂。美国一个研究说，去到2050年之前，估计美国将会有超过4000万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年轻人离开上帝，离开福音信仰。4000万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年轻人，一个美国有这么多人离开主，那其他世界国家的年轻人呢？澳洲的年轻人呢？我们看着我们的下一代离开主，怎能够不悲痛？只是4000万个年轻人离开上帝，这个数字是几令人痛心。你是不是愿意 常常为一啲人嘅得救嚟到祈祷，求圣灵早日光照佢哋嘅心，并且求上帝准备好你自己，随时成为福音嘅使者呢？美国一位姊妹话：，佢话佢冇想过佢会有一日投入监狱事工。不过神好奇妙咁样带领咗佢，等佢有机会接触到监狱里边嘅妇女，等佢有机会藉住佢合著嘅一本书，系嗰本书叫《绘画》，即系其实系绘画基督徒人生嘅一本工具书。用呢本书，佢带领咗喺监狱里边嘅妇女认识上帝。带领他们靠着主去处理他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伤痛，经历的出卖，经历的虐待，带领他们学习宽恕，去经历神的医治。今天上帝让你看见哪里有失丧的灵魂，要你去接触他们，将他们从撒旦手上面夺回来，抢回来，带回去耶稣那里去。我们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是圣经讲，你读的经文刚才讲，我们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日日都活在争战里面，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 的确是活在这个有硝烟或者没有硝烟的争战当中，同时我们要面对内心的交战。不过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一直跟撒旦争战，并且是得胜的。你所见到的教会被打压，信徒被监禁杀害，不是神失败了，而是神造就生命成就美意的得胜安排。我们虽然里外都要争战，但是神能够使到我们跟他一起得胜。所以今天你是不是在否认自己在战争当中，你是不是在逃避争战，又或你是日日都靠着主奋勇作战？但愿你把握机会跟上帝一同得胜。我们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藉着今天的经文提醒鼓励我们，要清楚自己生活的本质，要懂得看天色世情，要懂得去回应你慈爱美善的心意，靠着耶稣和魔鬼和他所操纵的世界去争战。不论撒旦用什么的制度，用什么的意识形态，用什么的威逼利诱来攻击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去付代价，坚持信仰，要一心去追求同你一起得胜。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